醉翁之意不在酒，欢迎回到私房调酒研究室，我是 Marty， 来到了引人访谈的第二集。这一集呢，想要邀请的特别来宾，算是在业界的一个翘楚，他从调酒师到咖啡师到自己创业。那让我们来欢迎醒而眠的品牌创办人若仪。
嗨，大家好，我是若仪。
这几年创业，你可不可以先介绍一下醒而眠的这个品牌，然后为什么会投入到咖啡的这个产业里面呢？
应该是说我在从一开始出社会的时候，我就对咖啡是有兴趣。那我一开始在工作的时候是从酒吧开始，从服务生开始嘛，然后进入酒吧饭店的产业，那一直没有忘记说我今天想要在我的职业生涯里面留下一些东西，所以我今天去做我喜欢跟大家可以比较容易去接受的一个咖啡这个事业这样。
那时候是，那你从，你今天喝什么酒啊？
我今天喝的是那个宜兰白水芳华，白水芳华酒业，它是在宜兰市，然后专门在那边去酿制一些中式烈酒。
所以是白中式白酒是不是？
中式白酒。对，没错。
我没有听过你说在宜兰，我还你怎么会，我有发现你都会有这种怪给戏。
听的人应该有些有啦，有一些没有啦。基本上有一些在对找一些食材或者是一些比较在地的文化的一些人，他们可能会比较知道这个东西。
你这在哪里可以买得到？
如果你去宜兰的话，现在到宜兰很方便，如果从北部到宜兰的话，它就在宜兰市上面。宜兰市啊，它不是一间很大的酒造。
Okay.
然后它用台湾在地的米，然后有会去酿高粱啊，甚至用地瓜下去做蒸馏酒。对，然后它的白酒里面可能会加入不同的酿制的材料，像马告，原住民用的马告，玫瑰，然后甚至用糙米下去做白酒这样子。
一罐是它市价的通路售价末端是多少？
我一开始买的是它的地瓜酒，地瓜蒸馏酒，我记得才不到500块吧。
哦，那还700ml的嘛？
它全部的酒都便宜，然后他们也有出小的橡木桶，我们自己可以买了他们的白酒，然后再买他一个个人用的橡木桶，然后自己在家里玩过桶这样。
那感觉还蛮，现在这种酒业好像发展到这种阶段，都其实大家都玩很多创意跟很多这种类似像 DIY 的东西，对不对？
没办法，不玩生意不会好，对不对？
对啊，对啊，
总不能像我们的那个伟大跟有名的台湾烟酒，
懂
是不是？
了解了解，
对吧？
刚好最近在找他们的那个，
当然，因为我们现在已经可以开放民间这样子去酿酒，成立公司嘛，当然会比较多一些不同的产品出来，对吧？
那像你在店里面在做。刚才没有聊完哈，你从这个就等于算是饭店也待过了一轮，然后夜店酒吧你也待过了一轮，因为你是经营管理者嘛，然后后来到自己开咖啡厅。那为什么醒而眠这个品牌啊，当时创办的这个最主要的初衷跟概念是什么样的？
应该是说我们很大的一个初衷，就是因为咖啡这个东西在大家平常在日常的时候其实就已经是一天可能不只有一杯的一个饮品，然后可能算生活的调剂或者是一个仪式吧，我觉得。那我之前在读书的时期有到欧洲去毕业旅行嘛，那我看到他们在欧洲的时候，他们有把咖啡跟酒馆，他们卖的酒当然不是很 fancy 的调酒或者是很非常非常专业的一个酒吧，但是他们就是把咖啡跟酒融合在一起，他们可能简单卖个wine，卖个啤酒这样，他整个氛围很好。那进去的客人，我觉得他们进去的客人，他们可能一天生活里面，他们会抓一个时机点，就到这个咖啡厅一个 spot， 可能去在工作前开会的时候，甚至是工作结束的时候，做一个生活的调剂。
哦，所以你的醒而眠就是按照这样的一个逻辑，希望说从起床到睡觉前是这个意思吗？
对，大概是这样子。 没错没错没错没错。
我记得那时候创业的时候，我记得你在创业的时候，我有问你说，我说欸 Roy， 你其实自己也懂喝嘛，然后自己也是调酒师，然后我记得那时候问你说欸，为什么不开一个梦想店像酒吧，然后你那时候就、嗯、我就因为你叫醒而眠嘛，那我就记得你好像有跟我讲过说、嗯、如果开酒吧的话，当然餐酒馆例外啦，就是开酒吧你能赚的就是眠，但是
对
开咖啡你就可以 醒而眠，对不对？是，这是异曲同工之妙， 对， 对不对？
对，没错没错。
那像现在的，因为其实你看到从台湾起已经算很好了，你看从一月、嗯、大概一二月，然后过年疫情到现在，当然中间有一段就是算疫情算很严重。那像、嗯、其实我像你，我觉得因为你 店里面就在那个中孝收购后面嘛，小小家里，
对，
然后有自己的
复兴收购后面，没错，
复兴收购后面。那、嗯、其实你有跟我讲说，因为你自己有在自烘咖啡豆，然后可能 有外送啊，然后或者是其实客人都是外带为主。
对。
那在疫情的这段期间呢、啊，你怎么去克服说店里面的营业，或者说外送平台有没有协助到你们？
目前呢、啊，从疫情开始到现在，对我们的影响，如果跟去年同期比的话，我们的业绩是没有下降的。
哦，那
但是我原本预期今年会更好一点点。
嗯，
那比我预期的差不多掉一成左右。
嗯，
对。
对你们来说，对你们这样形态的店里面来讲，没有太大的影响的原因是什么？
第一，我们的人流快速。
OK，
他们不会像一些咖啡店客人坐下来以后他坐了很长一段时间，或者人会因为我们店的位置其实也不多、
嗯、
那大家比较不会去排斥说在我们店里去坐下来去喝我们的咖啡啊、
哦、okay, okay,
或者聊一下这样、okay. 对对对对对，那很多人都是直接拿着可能在外面聊个天或者是直接带走也有可能。对，再来可能跟售价会有关系啦，因为我们一杯美式55-60，然后拿铁一杯75块，然后我们自己烘的豆子，其实我们用的 quality 我觉得都已经在业界算不会是到废渣了、嗯、就是喝起来不像马尿，对不对？
懂懂懂，这段我不会删哦。
是吧，其实因为我们想要提，我对我来讲其实我觉得咖啡这个东西卖到过于贵，当然我今天如果可以卖贵，我可以让大家可以接受一杯200-300块180块，像 Starbucks 这样子下去做品牌做的话、
嗯、
那我可以捞的话我当然会做这件事情、
嗯、
但是在我们还是在小的状况下，我的认知咖啡其实在日常生活里面它是一个日常的饮品，
嗯
OK， 它随处可得嘛，现在咖啡那么好取得，它在你的动线上面 7-11 Family
嗯、
连锁品牌、嗯、我们非常好去取得，那我怎么再去我的动线里面去选择我自己喜欢的咖啡店跟我喜欢的咖啡店，对、
嗯、
然后我这样子的售价这样子的风味基本上会让客人带来一种啊，就举例来讲好了，你平常会不会吃面摊？
那会啊会啊
会，对不对？那你是不是都只去那几间？
欸、真的耶，像这种小吃你就是老，因为你就是熟悉那个味道，会会会，
对，
会。
你不可能说我今天要去吃可能东区吃一间，我明天要跑去万华吃一间，大后天我跑到台中去吃一间很有名的面摊，不太有可能这样。
对，不太可能。
对，所以我们的售价跟我们的走向基本上就是让客人是轻而易举然后习惯这个味道。我们有一些客人他们一天可以来喝个4杯左右吧，不同时段附近公司，他们就可以这样来一下回去来一下回去，那我觉得对他们来说很重要啊。maybe 他们在公司里面得到很多压力， maybe 他们刚被主管骂完，
对
OK 他在这边喘一下，我觉得何乐而不为。对啊，
像你刚刚有提到说，因为其实咖啡它在、嗯、好像的确在台湾的市场其实它不会输给手摇店，对不对？尤其是这种白领阶级
不会，量蛮多的。对，
尤其是在你的整个附近的商圈，那可是像你刚刚有提到说你店里面的这个座位好像咖啡厅都是这样、哦、除了说连锁品牌座位比较少、
嗯、
可是里面可能就小小家的店、嗯、然后很有味道，然后老板很有人情味。我觉得你在这一块，我去你店里面应该也10几20次可能超过，我觉得你在这一块就把这个咖啡厅这件事情做得很好。像
应该是说我们的财力才可以这样子啊，就我们一开始的创业的资金跟资本我们可以做这样子的东西、
哦、
那如果今天资金大一点，说不定我就搞一个金钱豹咖啡厅了。你在喝酒、欸、你在喝咖啡的时候旁边有个对不对，漂亮的帅哥漂亮的女生，对不对？ 哎，施董，你要不要喝杯咖啡啊？对不对？那跟一开始的建构有关系的。
其实我有一阵子没跟你碰面，我觉得你
这个会不会删掉？
不会，这个不会删。但是你看到像这些外带，它的比如说像你这种店的形态，哦，当然我们可能今天没有资金开金钱包，但是我们就是一间店。嗯、那你刚有提到说这个外带这个部分，那是不是说每一个店里面的风格、它的形态跟是不是说外带它一定是外这个在咖啡市场面是比较大的呢？
外带咖啡市场大吗？我认为是大的。应该是说任何只要是餐饮业外带的市场都是大的，以餐厅、哦、以吃的来讲好了、
嗯、
你觉得外带的量大还是内用的量大？其实基本上我觉得都是外带的量大，我是说总刮整个产业哦。
嗯哼，
便当的量一定冲过，对不对？
好，那这件事情就是我有个申论题，我就一直自己很纳闷，比如说像你以前也是做调酒师，那、哦像你的店里面的形态，它就是座位比较少，外带 to go 的很多。那这是咖啡的市场，嗯、当然咖啡市场它可能对它单价比较低，但是为什么在酒吧这件事情，它会在店里面消费的是，因为想要认识、想要把妹吗？在那个场所跟环境，因为其实这几年咖啡跟调酒这件事情一直在做一些揣摩跟一些融合嘛。你觉得它在消费的形态上面、嗯，它最大的差异是什么？
消费习惯吧。
嗯。
我们先以酒吧来讲好了。我今天要去喝酒的时候，基本上我不会打算是用一个小时半的时间结束我今天这样子的 dating。
嗯，
对。那我去喝的时候，有可能需要聊天，我可能会喝醉，我可能没有办法随意的走动或者是随意的移动。
嗯、
对，除非我今天要跑不同的 bar， 那另当别论嘛，对不对？
嗯，
对啊。
像这几年就我自己在看待这几年，其实就是调酒嘛，然后咖啡，然后手摇吧。像我自己在看待这些市场、嗯、其实这几年在市场面超级多的酒吧开了，然后可能做个两三年的调酒师，他就自己搞个很多的，当然他们可能 idea 或背后有金主。那像你店里面，你刚有提到嘛，你店里面我记得有卖调酒，对不对？
嗯哼，
跟一些是不是精酿啤酒？
对，
你卖的是精酿啤酒。哎，这个喝酒的人啊，在你店里面的占比高吗？
以比例来讲，当然是咖啡多了。
嗯哼，
那我们给客人，其实我们没有要求我们的酒类占比多高，或者是达到多少，而是让像我们举例来讲，我们今天每天晚上可能会有一些四五位的客人、五六位的客人来的时候，他们是。两三位喝酒，两三位喝咖啡，可能一两位喝茶这样子。我们其实要提供的不是说我今天来一定是要喝咖啡或者是喝调酒，而是大家是很轻松的过来，尤其是在晚上的时候，他们今天轻松过来，他们可能在十二点就想结束这个会议，这个 dating 的时候，他们会选择我们这边。对，
哦，对，我去你店里面，就是其实你这几年养出来的客人，我觉得算是很始终了。然后虽然店里面小小，可是因为外面可以抽烟嘛，
嗯哼，
然后加上来就是那边真的还蛮舒服。那像你看哦，就是说你从调酒师到咖啡，无论是说它的像你刚刚讲的形态，或者是价格也好，或者是市场面，那这几年开始有一些些部分的。人他想要为这一块着力，就是他想要把咖啡跟调酒这件事情，
没错没错。
然后包含是可能另外市场就无酒精嘛，我不知道你我也是知道那个 Seven 前阵子有阵子在这个业界出了一个，也就有个风潮，就是台南的 TCRC， 他们出了一个无酒精的反正就有点像联合品牌。那在咖啡调酒这件事情呢、啊，好像目前在台湾好像没有到很。在国外是不是好像因为你有去参加过这个咖啡调酒的比赛，对不对？
嗯，对，
第三届，对不对？我记得
好像第一届还是第二届吧。
哦，第一届还是第二届，在这整个无论是他的比赛，或是背后有人想要推动这整个文化，那你怎么看待说将来有没有可能会有咖啡调酒的店啊？你觉得有可能吗？
会啊，一定会有啊。
嗯，
一定会有啊，对，一定会有的。然后。不见得咖啡啊，因为现在其实大家对咖啡跟调酒就是把它分别的分门别类比较清楚一点点。OK， 很多人他们今天在喝调酒的时候，他们不会想到我今天要 喝到咖啡，咖啡又苦然后可能又酸，它这样子跟调酒融合在一起会好喝吗？这样子。那其实它经过在今年的时候有蛮多那个咖啡调酒师国外的，然后来到台湾去做展示嘛。
嗯，
那他们其实是把咖啡的风味，它不见得要让咖啡凸显得很明显，那主要是把咖啡它本身，因为每一种豆子有不同的风味，它把这些东西带入到调酒里面去。
嗯，
所以它很多很多咖啡调酒喝起来你不会有咖啡的味道。
那不会有咖啡的味道？
其实不会有咖啡的味道，很少。有一些喝起来，对，它不会啊。它用浅焙的豆子，它可能今天带的是梅果的味道，那它去融合到调酒的时候，其实它本身咖啡味不是我们想象中的美式咖啡那么浓，对不对
？OK， 哎，这次我插播一下，我因为像我自己本身是，
那你插
少，好，就是。怎么现在变好像你比较像主持人这样有没有？
哦，没有没有，我让你插。
像我自己本身我不太喝， 我比较少在喝咖啡，这几年有开始慢慢接受了。那你知道我分享一下我自己个人经验，因为我以前这个人可能在这个节目不太适合说他名字，但你认识他。
嗯，
我高中就因为我们就是读餐饮科嘛，那我高中就跟他还蛮好的，然后他是一个很痴狂的一种美式教育，然后又很对餐饮又很有热忱的人。那他是学西餐的，他算是西餐师傅啊，我算是调酒师。那他就对于他很喜欢咖啡。那有一次就我就不太喜欢喝咖啡，他就说：“哦，你绝对是没有喝过好喝咖啡的人。”我说：“哦，好。”他说他家里自己就是有才高中生而已哦，然后他就自己就是有买豆子，然后就自己磨啊自己弄。他说：“我明天带一杯超厉害咖啡给你。”这样我说：“哦，好。”
嗯哼。
就隔天早上喝，就是我吃完早餐嘛，在教室，然后他就弄了一个保温壶，然后倒了一小杯，那一小杯大概我们现在业界讲大概一个 shot 就差不多40ml 左右。
嗯哼，
我一喝下去，整个惊为天人，然后从此以后对咖啡有一点恐惧感。原来我后来才知道那个叫意式浓缩咖啡，然后
嗯哼，
喝起来有点像苦茶之家这样，所以。那但是后来我又认识一个学弟，他自己在开也是在开咖啡厅，他就开始我那时候去帮他试咖啡就试了手冲，那他就跟我讲说真正好喝咖啡的味道，我喝起来真的有一点像是
柠檬红茶，
对对对对对对，我不知道怎么形容，有点像茶，然后没有那种让人家觉得喉咙或者是那个其实是不是好的咖啡跟好像会不会弄这个好像真的差，因为像我是不懂的人。虽然我是调酒师，我嘴巴可能稍微比较，嘴巴跟舌头比较厉害，还有手，因为我们要做调酒。
对对，
那
我知道手速快，我懂。
那
因为 shake 的时候shake 我知道，shake 的时候手速很快的时候湿哒哒。
对对对，所以就是对，所以是不是咖啡好像在制作的过程跟这个咖啡豆好不好，好像是不是差很多？
我觉得这个这样子的问题可能要去分不同的方向去解释。第一，大家为什么不喝咖啡？在台湾基本上，喝咖啡的年龄啊，约莫是落在20岁，最早啦，应该差不多是在20岁左右，大部分的人。
嗯，
所以开在大学旁边的咖啡店，纯咖啡店其实不好生存，因为大学生不太喝咖啡，
okay.
普遍。
嗯哼。
大家都是出了社会以后才开始喝咖啡，那为什么我们对咖啡没有那么的熟悉？基本上因为我们不是咖啡的我们当然有一些咖啡树是留在台湾，日本人那时候留下来，那因为我们不是咖啡的原产国，
嗯，
那我们对咖啡的文化其实没有那么深远，
嗯，
对，那小朋友他们可能在10来岁的时候，幼稚园的时候已经开始在喝茶了，
嗯，
不管是蒸奶，不管是什么样的茶
，OK，
对不对？
对，有道理。
对，没错。那如果这样子延续下去的话，那我们基本上我们的教育比较少让小朋友去尝试各种不同的味道。
嗯哼，
对，我们从小应该比较少去注重嗅觉跟味觉的训练跟尝试。嗯、对、嗯，那所以我们对平常不太接受的东西就会比较排斥一点点。那你说咖啡不同的冲煮方法，当然 depends 它因应你的生活习惯、你的方便度，你会用不同的冲煮方法，那当然每一种冲煮方法同一种豆子冲出来的风味其实就是不一样，
嗯，
你再好的豆子下去煮 espresso 出来，你第一次喝到你可能会觉得跟马尿一样很苦很酸，对啊，所以这没有办法去，就是需要训练需要习惯，对啊，
这个市场也需要被教育，对不对？
其实每种东西都需要被教育啊，
嗯，
是吧？像我们台湾的茶类那么的风行，那么的盛行，但其实年轻人不喝茶，他们喝手摇杯，喝东南亚的茶，他们没有在喝台湾的茶。
嗯哼，
对啊，对。
OK， 好，那所以刚刚有提到说咖啡调酒这件事情，我想想要让听众更了解说，因为你自己有比过赛嘛，然后虽然说你的店里面是咖啡厅，但你有卖了一些简单的调酒，那在咖啡调酒的，无论是在比赛啊，或者是在咖啡跟调酒这件事情上面的融合，像包含我刚刚提到说，其实有一些对于这一块一直默默在付出的一些团体，那你怎么看待说咖啡调酒这件事情？这件事情它有可能被我可能讲一个比较极端的例子，它有可能被像你这种你们自己创办的中小企业个人品牌的这些像行有名这公司，将来有可能说这个比喻可能有点奇怪，或是可能有点又太跳动，就是有没有可能就是将来被培育成这些消费者他会主动要我要一杯咖啡调酒，你认为有机会吗？
现在已经有可能有一些店家在做这件事情了吧，可能咖啡界有名的王策他也有在做这件事情了，然后调酒界有名的 Angus 他，我记得他有开了一间 bar， 也是里面也是有咖啡调酒的，他没有开到很晚吧，好像是下午到晚上而已，所以一定会有搞头的，只是说他不会是主要的东西，他还是会有其他的名义或者是内容，然后他会慢慢的带入，他还是会以咖啡店或者是酒吧 OK 慢慢去把这样的东西带入。
好，那像OK， 我觉得这个是市场如果说有前瞻性的话，变成说会有越来越多人投入嘛，包含我刚刚有一件事情忘记讲说，比如说像这几年的咖啡师被称为 barista 这件事情嘛，对不对？因为以前没有这个名以前没有这个名词嘛，
对，也很以前有了，国外吧，国外有了，
台湾是这几年才开始有慢慢开始有这样的文化，跟对于咖啡师是 barista 这样的事情嘛，对不对？
对，
那像你哎，醒而眠这样创办至今今年第五年还是第六年？
十月份六年。
哦，十月份六年。我之前有看过一个那个，就是一个好像创业专栏的一个报道，他讲说，一个企业啊，就是他或是一间公司，他可以超过五年，基本上这个品牌就是算稳定。那你从这样创业六年，当时最主要你想要自己创业，然后自己拥有自己的，因为你们总共是三个股东，对不对？
对，
是什么样的一个其实我这个问题想问，就是说，其实，在我的这个频道里面，听众，我看了一下数据，大概50%以上是餐饮业的从业人员。那大家都
辛苦了，各位。
对，大家都想要自己创业，对不对？那其实真的敢冲的没有多少人。
对，
当时是什么样的一个契机跟可能每一个人的个人特质，怎么会想要就是从职人然后变成商人，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这一段创业的心路历程，或者是当时怎么有这个种？
因为不管什么样的工作就只有分为自己创业跟被帮别人工作，基本上应该只有这样子吧，对不对？应该没有，应该对大部分的选项应该是这样子。那对我们餐饮业来讲的话，可能会比较吃亏，第一就是我们的退休，那叫什么退休金吗？可能不会像上班族他们这样子那么稳定，因为我们常常换工作。当然现在会有会有劳退机制嘛，但是因为我们常常福报的那个不一样，就是我们工作的时候常常被报的那个机具也不一样，所以我们可能会少拿一点点。Anyway， 但是任何的餐饮业，我们做其实都是体力活。什么叫体力活？就是不管是上至经理，下至我们的服务生，甚至是协理，甚至是总经理，其实会花了蛮多时间是在耗费体力上面的。OK， 那我在 餐饮业这样做一做之后，我发现，哎，其实好像自己会到一个年纪之后是没有办法去符合这样子的工作，
嗯，
所以我必须先让自己是有一个属于自己的生活之道吧，应该这样说，
嗯，
所以我才会着手去做这件事情。然后你说敢冲不敢冲，
嗯，
大家都不敢冲啊，其实很少人会敢冲啊，
真的真的，这个
因为
对，
因为其实大家有钱，生活小康的人不会冲，为什么？因为他冲了可能会吃两三年的苦。那有钱的人他只会出钱叫别人帮他冲，
嗯，
那没钱的人想冲又没钱，对啊。嗯、
所以那个时候你跟另外两位股东就那时候一把下去的时候是什么样的一个动力让你想要自己创业？因为其实像其实我觉得，其实我大概讲一下，其实餐饮业的从业人员，我觉得他们像你刚刚讲，第一个他真的是劳力活，
嗯，
就是说他可能在这个行业里面，无论是他的时间或是薪水，他其实那个天花板跟其他的职业比相对稍微低一点点，就是 CP 值有点太低了。尤其是像台湾餐饮业，其实很竞争，然后又很讲求服务，可是有时候他的那个性价比好像不是这么的高。所以那时候，你离开了在我们讲职人好了，职人就是技术者好了，
对，
就是技术者。然后他到商人的这段过程，你认为说最困难的是什么？好了，
最困难是什么？第一是你的薪水可能会打为零啊，
嗯，
这是第一，就是你的可能要先求，应该是说你可能。本身哦，以最低薪现在可能26,000好了，你可能是在做服务生26,000，OK， 那你今天去开了一间店，你可能要先让自己可以领到26,000，
嗯哼，
我觉得这是第一个最困难的东西，
嗯，
对，然后再就是别人对你的质疑啊，
嗯哼，
对，因为大家会觉得，哎，你已经干到经理了，你还有机会再去做什么做什么？为什么你要去开店呢？这样子好吗？
嗯。
嗯，我觉得这几个东西，其实心理开店的过程里面，通常都是心理上面的挑战会比较多一点点。
OK，
对，嗯，
如果说想要给也想要从职人变成商人的这个族群的听众，你会想要给他们什么样三个建议？
三个建议，第一个建议，如果你想开店的话。你想要做想要创业的话，第一你要先确保自己不会因为开了这些店倾家荡产，
嗯哼，
被追杀哦，这是很重要的东西。我跟你说我今天要开店，我刚刚跑去接地下钱庄，最后不行跑去卖屁股，也不是这样的，对不对？没有，这是很实际的，好不好？对啊，正常，这是正常的、
okay.
你要先确保自己不会因为一间店倾家荡产，
OK，
懂吗？对、
okay.
然后第二个
，OK， 好，第二个是什么？
第二个建议就是，在你目前的生涯里面，就是你的工作里面，你还没做到一个成绩，或者是没有把你的规划到一个段落的时候，不要轻易的离开，因为你，我的意思是说，今天如果你是做 bartender， 那你至少在bartender。混了几年之后你要出来创业的时候，我觉得这样是比较可行的，
就要有一定的基础，
也不是一定的底，而是你每一份工作可以带给你的东西是不同的、
okay.
所以你一定要先在这样子岗位上面把自己给充实，像海绵一样把水给吸饱之后，可以吸越多，吸到你已经觉得 fuck 这到底是什么鸟工作，或者是我今天对这个我已经饱和了，我已经不想再学了、
OK，
这样子的时候，你要出去开的时候，我觉得会比较恰当一点点。
嗯哼，
而不是你今天刚进去学了，我已经备好 recipe， 我会 shake， 我会找了师傅教了我一年之后，我出来我已经可以开店，可以活下去。其实这不一样的东西。然后第三个建议的就是，如果你们真的想要开的话，想要创业的话，那就趁早开店，趁早创业，因为失败的时候你还有时间跟后路可以挽回。
嗯，
那随着年纪越来越大的时候，其实不太容许你失败
哦。对啊，真的， 你要承担的那些，
啊、
真的
你要承担，你可能有家庭，你可能有老婆要养，你可能有儿子要养的时候，其实你会越来越胆怯。
对，
对，
没错，真的，
嗯、没错，嗯，
是真的。
所以不要在那边狗戏杀了，各位产业的人，你要就出来开吧，来工，不要在那边说，哦，我今天打算怎么样，我接两年之后要怎么样，不要再讲一些 bullshit 了。
其实在这个频道，我就是讲，我刚刚有看这个数据，大概 50% 是来自于餐饮啊，当然有美国的人，但是我想我看一下，大家应该都是华人啊。所以其实那时候我就是因为兴趣嘛，然后做这个频道，我真的希望说，嗯，怎么讲，就是其实我后面会再采访一些秘密客，我先卖个关子好了。那但是我觉得在餐饮业从业人员，就是就我们刚刚有提到嘛，其实我一直观察到现在，其实台湾餐饮业市场只要是技职人员啊，当然服务生也算，就是他们的 CP 值真的很低。因为像若隐自己也跑过很多国家，我看过其他的国家，像我们之前也有在大陆过嘛，那其实大陆的餐饮业真的啊、有一些，但我讲可能二线城市餐饮真的不是那么强。我讲强是无论是在技术的传承、技术的精髓、服务的流程，然后包含他们对餐饮业的这些热忱的服务，真的输台湾蛮多的。我讲坦白的，
嗯哼，嗯哼。
但是台湾这些很精英的，或者是很优秀的这些餐饮从业人员，他们很容易被一些，可能政府没有好好保护劳工，或者是这一些人他觉得付出跟他们所得到的实际的，我们讲附加的价值，并没有成正比。所以那时候我就想说，我想要邀请一些在整个餐饮业里面比较优秀或是自己有实战经验的人来分享，因为有一些可能他们在餐饮业就是有时候真的是24小时12小时、欸、
嗯，而且被欺会 被客人欺负的蛮惨的。
对啊对啊，就是哇，我刚没有讲、就是 OK 文化啦。
那基本上其实像我们店里，我们对客人其实是不算是有礼貌。
嗯哼，
对，我因为我本身你知道我做过饭店嘛，然后做过夜店、做过餐厅，那我们以前被教育就是对客人就是几乎就是客人说的就是对的，毕恭毕敬。
对啊。
那其实我自己开了店之后，我发现不见得需要这样子做。你今天提供多少的价位的产品，就多少的价值在。
哎，可是像我看你们店里面，因为你们店里面，我觉得就是个人风格跟我一走到店里面，我不管是说咖啡豆的味道、装潢这些，然后包含你们厕所还摆了一些很复古的一些报纸什么，就反正就很有趣、上厕所也很有趣这样。那可是你们也会遇到这种 OK 吗？
会啊，会啊。
嗯，
台湾的基本上台湾现在我觉得面临到比较可能比较真实一点的状况，就是客人不知道怎么克制，那我们服务生、我们从业人员不知道怎么拒绝。
嗯哼，
对，他们不知道怎么克制自己去要求太多。他们可能今天花了50块吃个卤肉饭，但他们可能要150的价值，服务的价值。
嗯，
那我们从业人员从以前训练出来，我们已经不知道怎么样去 say no， 我们不知道跟客人怎么 say no。
真的，真的，真的。
对，
这个，
那对我来说，我今天自己出来开店的时候，您花多少钱，我给多少东西。
嗯哼，
好吗？就像客人今天我们评论上面会讲说我们的脸很臭。
嗯哼。
我们在做咖啡的时候脸很臭啊，脸很臭，请问一下，试问有时候我们店里是一个人在当班的时候，我要做咖啡，我今天要做餐，我今天要收杯子结账 OK、我在做咖啡的时候，你在跟我点餐的时候，请问一下，你有看过哪一个厨房的师傅在炒炒饭的时候脸笑得很开心的？
嗯哼，
一路微笑的在炒饭的，你有看过吗？
嗯哼，
对对吧。所以我们今天在做一杯咖啡的时候，就像调酒师在做一个调酒的时候，其实我们就是很 serious， 我们是很要把你的产品给做好。所以那一个 moment， 其实我们可能脸会臭，那客人会去觉得为什么你脸臭？那我们心里就会觉得奇怪，靠腰啊，东西好喝就好，你在那边鸡巴什么这样子？
嗯，
哎，我刚才讲脏话，没有，删掉删掉。
我这个节目可以讲脏话。哎，你知道最近 Pocket 很红，有一个节目叫百灵果吗？
百灵果我不知道，哎、
超级夯，他在 Pocket 里面算是有点像是啊 Pocket 界的蔡阿嘎。或是 Parket 界的阿弟英文这样，有点像。那整个节目从头到尾都脏话。好，
是哦。
OK， 那最后一个问题是想要问，像我自己 也想要帮观众问这个问题。
我结婚了。
我知道你结婚。
你知道
结婚我还有去、哦、就是我们、哦、像我们这种素人啊，假设性好、哦、我们买了你的咖啡豆，那我们在家里就是、哦、我现在讲的素人是完全是零哦，零就是麻瓜的意思、哦、我们在选咖啡豆腐在家里喝自己手冲咖啡啊，我知道这是需要一点经验、嗯、但是我们对于这些咖啡的品味啊，或者喝咖啡有没有几件比较冷知识或是这个尝试，我们在自己家里泡咖啡的时候该注意的。
哦，自己在家里泡咖啡啊、哦、
嗯，
基本上从咖啡豆的选购你要先去找一个自己信任的店家，知道店家，因为咖啡豆它的价差很大，那我们提供给你什么样的咖啡豆，我今天可能成本低的卖你成本高，成本高的可能卖你更高，这是有可能的。
嗯，
所以你现在一定要先去找一个信任的店家。OK， 好，那你在家里的时候呢？那当然店家已经会教你怎么去做冲煮了嘛。那你在家里的时候，其实就选一个你最方便的器具。OK， 然后再去搭配你平常在喝的习惯，可能你喝的都不加奶。OK， 你可能会加奶，那你今天用的器具就会不一样。然后先让你是方便喝一杯咖啡，其实很五分钟以内就可以搞定的事情，不要把它搞到十来分钟之后要再做很多的清洗，这样就好像我今天在家里煮咖啡的时候，我自己开咖啡店，但我在家里煮咖啡，我不用手冲，我都用摩卡壶，
嗯，
就一个壶放在瓦斯壶上面煮一杯咖啡出来这样子，
嗯，
这是最简单的，对，然后没有什么咖啡是，顶天惊为天人顶天的。只要是你觉得好喝的就是好喝的东西、
嗯、
OK， 不要以价钱去做区分，尤其是你买咖啡豆的时候不要以价钱做区分，价钱的区间只是让你多做尝试，然后一次量不要买太多，因为每个人都喝不完，然后到时候咖啡豆就会变不好喝，然后再回来靠北店家，这样是不对的、嗯、OK，
这个咖啡我两个问题、哦、再问一下，我们刚开始如果假设性是想要入门学咖啡的人、想要喝咖啡的人，我一次买一包大概多少量，我可以刚刚好，因为我完全如果是完全是零， 我没有一个数据，所以大概是一次你觉得一个分量买多少，
一杯两百多，一杯也一磅半磅的话约莫两百多克嘛，那我们在冲一杯咖啡的时候可能会用到15-20克左右，所以它约莫就是落在20杯左右，不要小看20杯哦，很多人20杯可以喝3个月哦。
咖啡豆有没有保存期限呢、啊？最佳赏味期好了啦。
有，它今天烘焙完以后，到每种 depends 每种豆子是不一样的，每个风味是不一样的。那它今天从烘出来到结束的时候，其实我都尽量不要超过一个月。
OK， 一个月是
最迟不要超过一个月。你再超过一个月的话，你喝下去你还落塞。
OK， 那如果说像我们是一个白领阶级，好 ，maybe 薪水就是3万到4万左右。嗯、你建议说、嗯，那我喝咖啡的习惯，白领阶级，那你建议说，我们刚才在选豆咖啡的时候，有没有一个区间的价格是比较恰当的？比如说，哦，可能，比如说你刚讲200克，对不对？500到800啊，或者是你比较建议入门的。
如果以半磅来讲的话，基本上买个200、250、280到300左右就好了，不用买太贵了。
这么便宜哦？
不用，基本上是这样啊。你买那么贵要干嘛？他都已经是入门的了，你今天是已经刚要接触咖啡的人，你喜欢咖啡跟不喜欢咖啡，然后你已经买的器具，你可能已经花了1000块、2000块下去买器具了。
嗯哼
，OK， 你先去试试看，先让自己做一件事情，就是花少少钱，不喜欢不要喝，不喜欢不要喝，不喜欢不要喝，选到自己喜欢的。
OK， 你说用这种方式，
对，没错，而不要一次去买400-500块啊，800-900块的东西，你这样回去冲出来，第一你可能不习惯，第二它可能不是你想象中的咖啡，那就在你心中就变成马尿了。
马尿建议，
就像我今天。高中的时候有一个同学对那个咖啡非常狂热，然后有一天他带了一个饮料来，然后保温瓶打开里面是浓缩，我惊为天人。
OK， 对，我真的是那一次真的是大概对啊，那一次可能一次接触了太猛烈了啦，所以那
当然没错啊，没错啊，
一下就太高阶了，应该这样啊，喝不懂吧？
高中生不喝咖啡的嘛？
对啊，哎呀，
对啊。
好 ，OK。最后呢，还是感谢这个洛伊今天的支援呢、啊，是这个
谢谢各位，你们有空要过来喝咖啡。
哎，对，最后可以这个啊，这个
那个
广告一下啦，就是啊，这个醒而眠嘛，哈，醒就是醒来的醒，眠就是睡觉，
清醒的醒，而且的而，睡眠的眠，英文叫 awake till sleep。
对，哎，你们是啊，可不可以讲一下营业时间跟时段？
没有睡过头的话，早上八点到晚上十二点。
对，你们开比较晚，对不对？因为有
开到十二点、啊，开到十二点，对，开到十二点
都没有休，对不对？周一到周日还是有点忘记、嗯。
台风天会把人吹走的状况下会休息，然后过年会休个两三天这样。
哎，对，我最后广告一下你们那个啊。那个谁啊？哎，那个三明治，那个越南那个
越式三明治
哦，
越式三明治，
对，你们家的那个越式三明治真的很好吃，因为、浦东的老婆就是越南人嘛。
嗯，我们自己有过去那边考察，然后透过我们partner 的老婆帮我们翻译，我们做的算道地的，
嗯，
基本上应该在台北算道地的，
很道地，对啊，三明治很好吃，所以下次如果有经过这个啊、忠孝复兴捷运站，对不对？
对，没错。
新就是新搜狗的后面嘛，在转角那边好找、
嗯、没错。
哎，顶呱呱还在吗？
有新的话 Google Map 直接打醒而眠就会找到了。
OK， 对，就是
记得醒而眠的名字就找得到了，好不好？
对啊，醒而眠啊，
跟你们讲多、再多的路你们也记不得。
对啊，记不得了。好啦，
对啊、
就是感谢醒而眠的品牌创办人若以这次的友情赞助相挺。那
谢谢，
我们节目就到这里咯，我们下次见，拜拜。
感谢学长，拜拜。